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城市白昼的喧嚣终于退向远方的海平线，当西雅图的灯火在静谧的深夜里逐一沉淀。现在是西雅图时间晚上9:30，很高兴在这个只属于心灵的时刻，您依然准时守候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与我一同走入今晚的读书观影，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让我们暂时卸下白日的繁重，借着一段文字的微光去照亮那些被日常遮蔽的诗意。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晚的主持人莉莉安·杨丽。在西雅图的雨夜，最治愈的事莫过于听一段有温度的故事，或者遇见一个有趣的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他的生命历程就像一首跨越山海、底蕴深厚的诗篇。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嘉宾小慧姐。小慧姐，请与大家打声招呼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席小慧，很高兴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感谢主持人莉莉。
他曾是那个自幼喜欢唱歌跳舞，甚至会爬墙上树的调皮女孩，也是大队部里节奏感极强的小鼓手。从市文化馆声音清亮的讲解员，到医学院舞台上情感充沛的领诵员，小慧姐的一言一语中早就种下了对诵读的热爱。她也曾披上白大褂在儿科病房里守护了六载春秋。30多年前，她跨越重洋来到加州，在兼顾养育家庭与育儿的岁月里，她从未丢失那份对文字的敏锐。20年前，他转型投身教育，创办了自己的酷梦数学与英文中心，用智慧和耐心陪伴了无数孩子的成长。从医者的仁心到师者的厚德，在小慧老师看来，无论身份如何重组，读书与诵读始终是他对抗岁月、找回自我的那扇窗。今晚就让我们在小慧姐温暖的声音里，一起聊一聊文字的力量，聊聊那段弹指一挥间却又精彩纷呈的人生。小慧老师，我知道你刚刚参加完迪拜的全球海外华人春晚归来，也知道你们的节目在 CCTV 有转播，并且在当地也受到了华人及外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我自己也观看了一小段，从你们的服装准备到朗诵内容，都深深让我折服。我本人是很喜欢，所以得知你回到西雅图，就赶快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虽然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但对于你多年来无论身份角色如何的转变，你对朗诵的热爱一直是这么的执着，真的很让我佩服。我不禁在想，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支撑着一个灵魂，在30多年的弹指一挥间里始终保持着好奇和热忱呢？
首先想说，我从小就是非常喜欢读书，也喜欢大声诵读的。但是过去的那种诵读，它只是一个从纸面的意义上的读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各种的改变吧，也很多的这些语言艺术的接触的经历， 让我越来越喜欢朗诵还有配音。因为我觉得文字的魅力是那么的厚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对我的生活影响也是非常大。读了别人的作品也可以有时候会产生共鸣，也会激发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力量。所以其实这个诵读意志也是对我一种激励吧。我看到自己在诵读以后自己的改变。实际上呢，以前以为诵读就是拿着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就直接读，后来随着自己的逐渐的学习和提升，慢慢意识到其实朗诵这个本身它不是一个技巧的堆积，它是一个你内心心灵的一个反应，它是一个二次的创作，一个再次创作，就是在作者原来的那个意思上经过我们自己的加工理解，然后你的新的演绎，跟观众沟通的一种方式和渠道。所以我这两年是尤其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朗诵上面。
非常感谢小慧姐的分享，原来答案就在那些曾经触发她心灵共鸣的文字里。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一边听她的故事，一边来听她为我们带来的伴随她走过高山深谷的一些诗文。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正题吧，一起来收听一下小慧姐的第一件声音作品。这首作品呢气势磅礴，充满生机。作品的名字叫做《奔马踏春来》。但是呢，在朗诵之前呢，我也很想听一下小慧姐之所以选择这一件作品的背后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奔马踏春来其实很简单，因为今年是马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春节，刚刚过去，我们大家都已经经过这个漫长的冬天，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春天的到来。奔马踏春来就是想把这个送给我们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在哒哒的马蹄声中，新的一年一切都吉祥如意，马到成功。奔马踏春来，作者无名。当新年的钟声再次响起，时光翻开了属于马年的篇章，我们站在岁首的风口，聆听大地的回声，那是奔腾的蹄声正向着希望疾驰而来。马是千年文明的图腾，它用力量写诗，用速度绘画，用嘶鸣告诉我们，勇敢奔跑的人永远不会迷失方向。2026年的第一缕曙光照亮山河，照亮我们心中那一匹不曾被驯服的骏马，它踏过冰封的河流，唤醒沉睡的土地，穿过苍茫的原野，点燃万家的灯火，让我们骑上心中的骏马，以至为江，向着春天，向着远方，一路奔腾踏歌而来，在新的一年里，万马奔腾，勇往直前。
这首作品听完之后，让人心情非常的澎湃，我也能从这篇作品里面更真切地感受到此时此刻小慧姐的心情写照。那么即便是步入医道，投身教育，历经30载异国风霜，她心中那匹热情的骏马好像从未停止过奔跑。再次感谢小慧姐的深情朗诵。那么接下来呢，小慧姐还将为我们继续朗诵她最喜爱的《我喜欢出发》。汪国真先生在诗中曾经说过，太深的流年变成了一种期盼。小慧老师从儿科病房跨越到加州的校园，从医者到师者，每一次的转身都是一次全新的出发。他将用这首诗告诉我们，人能走多远不问眼角，要问志向。
这个在我朗诵之前，这个汪国真的《我喜欢出发》这一首诗，是我去年在湖南他们做了一个年末盛典上的朗诵的文稿，我非常喜欢，因为他所传送的内容、表达的内容和信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激励，也是对我们生活经历的一种深思，希望大家喜欢。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番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我其实是第一次听王国珍先生的这一首《我喜欢出发》，我觉得除了汪国真先生在表达他自己想出发的心情，引起我们的共鸣之外，我知道小慧姐是很喜欢出发的一个人。认识这么多年，每一年她几乎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路上，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一直在路上吗？
我是以前是没有时间旅行，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就被拴着的，像每个妈妈一样的。现在他们都离开家，我基本上就是时间比较多出来，工作上也慢慢放慢了脚步，就每年都花出好多时间。有时候最多的一次就是说从前面去年从古巴回来第四天，又换了另外一个箱子就去了北京，去了西双版纳。所以我特别喜欢出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次出发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国家、新的城市，我总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总有新的感触。人文地理 当然更景色，美丽的景色也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吸引，美食更不用说了。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的时间允许，其实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拿出一部分时间用来旅行也好啊，感受风土人情也好，感受美食，感受当地文化，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同时呢，我也能感觉到，因为你走过很多的地方，所以当你在朗诵这些诗文的时候，你的心境好像与别人更不一样，所以你的朗诵的内容或者声音也会更打动人，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小慧姐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文章，叫做《等待》。有人说，等待呢，是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也最动人的姿态。它是我们和时间之间的一场博弈，我们凭借着智慧和耐力，去和未来做了一场未知的交换。在文学的世界里，安娜·卡列尼娜曾绝望地呼喊，我是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她在等待中燃烧了自己，像飞蛾扑火般壮烈。而我们也曾在李叔同的送别歌声里，看着芳草碧连天，在伤感中等待着长大。其实除非到达终点，没有人能够评价等待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因为希望而等待，更在于因为你选择了等待，所以才看到了希望。那么小慧姐，你为什么选择这首《等待》来朗诵呢？
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朗诵的魅力，它是不是技巧的堆积，而是心脑口的可以说是同频的共振吧。你心里感动，就会变成眼里的光啊，脑海里的画面的感呢，就会变成声音的形，口里所表达的东西，我希望会变成听众心里的暖。这首诗是董卿在一个节目里头朗诵，我特别喜欢，一直也希望就自己把它拿来重新演绎一下。董卿也是一个我比较崇拜喜欢的一个颂者，所以我选了他的这一首献给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等待，等待是我们和时间之间的一场博弈，我们凭着智慧和耐力与未来做一个交换。等待的不可知性本身就是一份考验，一天一天，一步一步，人走向希望或者走向失望。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呼喊着，我是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于是她在等待之中燃烧了自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这是英子和他的同学们在伤感的歌声中等待成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50岁的孟郊写下的诗句。他恰恰在那一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游子，等来了与母亲的团圆。除非到达终点，没有人能够评价等待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因为希望而等待，更在于因为选择了等待，所以看到了希望。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
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特别浪漫的一些词句，但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比较害怕等待的，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情。有时候呢，觉得等待可能会充满它的神秘和未知感，但更多的时候我是觉得等待总是会让我产生一种悲观主义。不知道小慧姐，你对于等待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人生中出现了太多的等待，因为从第一次30多年前开始出国签证的时候，这个签证的历程就是4年，我可以说是等待了4年，但最终等待了我就盼望已久的那一张签证纸。拿到纸的时候，我的心情，哇，等了这么久，我的当时的情绪就是说，我不想去了，真是等待。然后我和我先生呢，我们俩谈恋爱也是马拉松式的，谈了7年，也是一个长长的等待。当然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人生中一直充满等待，我一直充满期望，所以每天其实都是期待着，感动着。
没错，我也一直在回味诗里的那句话，人生的意义呢，在于因为希望而等待，更在于因为选择了等待，所以看到了希望。很多时候呢，我们总觉得等待是痛苦的，是一种对未知的焦虑，但通过小慧姐的声音，我似乎听到了另一种答案。等待呢，其实是一场灵魂的修行。在西雅图这方深夜的电波里，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在等待着什么，也许是等待一个迟到的回音，也许是等待一场未知的重逢，但只要心中那盏希望的灯还亮着，每一分钟的等待就都有了它不被辜负的价值，对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聆听小慧姐的朗诵。我们知道西雅图呢是最不缺的就是雨，而最奢侈的呢就是一份闲适的诗意。在忙碌的库蒙教育中心工作，小慧姐总爱寻一个角落与茶与书相对，白落梅笔下的四季呢更是她心灵的避风港。如若你来，让我们相遇在诗里，请听一茶一树一知己。
谢谢主持人。我选一茶一树一知己的原因是，这几年我和西雅图的很多朋友们大家一起品茶读书泼墨一块写字，我们交了很多很好的年轻的朋友，像我们的主持人，你是我的一个小姐姐朋友。所以这首诗其实我还是蛮感动的，因为这几年来这是我的生活的重心，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茶书和朋友。当然我还有自己所细腻的工作，在工作之余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读书读诗喝茶交朋友，希望大家喜欢。一茶一树一知己，作者白落梅。这个原文它是围绕四季展开，描绘了不同季节的美好场景，也表达了对自己对知己的期待与向往。一茶一树一知己，我喜欢春天，暖阳微好，樱花落雨，它一路青色，念一缕花香，美好就住进心里了。品一盏香茗，读一卷诗，梦想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喜欢夏天，树荫清凉，荷开潋滟，满目苍绿，散发着青春的朝气。此刻若有清风徐来，那一定是你想我的讯息。我喜欢秋天，鲜果丰硕，当归飘香， 农忙的身影穿梭于麦场，悠远的诗意盎然在远方。花落成泥，北雁南飞，以一首诗的名义定格这时光最美的剪影。我喜欢冬天，看白雪纷飞，舞一场寂寞的苍凉，踏雪寻梅，寻一只婉约的墨香。那么就住进诗里吧，寻一个知己，诗意地栖居。你看四季那么美，仿若你也在场，那该多好。如若你来，我要和你去看四季的颜色，等春秋变换，看细水长流，这一世的光阴把风景看透。如若你来，我要写一首诗给你，诗里有你的名字和我的影子，还有那无比珍重的情意。如若你来，请带上一颗真诚的心，以诗意的情怀做我文字里的知己。那么就让我们相遇在诗里，守一颗诗心，不离不弃。一茶一树一知己，你若来此，便是知音。
太美妙了，我好喜欢这个。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和小慧姐的认识，也是源于一杯茶，一个茶的故事。不过之后呢，我们开始成了一个灵魂交流的好朋友，我们会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我们已经从单单的喝一杯茶，到开始变成知己，这个过程很美妙哈。还能记得起来是哪一年的事吗？
2018年，我们相识在2018年。
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一起喝茶，一起读一读书，然后成为最好的彼此的知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谈过了志向，看过了风景，我们终究是要面对生命最深刻的命题。那么作为曾经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儿科医生，小慧姐呢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活着这两个字的重量。在余华的笔下，活着不是为了喊叫，而是为了忍受，更是为了那份对生活近乎倔强的热爱。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朗诵是小慧姐对6年医者生涯的致敬，也是对生命韧性的礼赞。一起来听这一篇《活着》节选。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部经典长篇小说，我们今天朗诵的就是一个节选。这个小说讲了他主人公徐富贵在中国清末民初到20世纪那个动荡历史背景下的人生经历。他经历的从一个阔少爷到一个败光家业沦为贫苦农民，经历了内战啊，一系列的文化革命啊，一系列社会变革，他最终失去了所有亲人，最后呢他只剩下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故事。这个小说是以平时的故事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揭示了命运的无奈与生活的不可捉摸。我想我的大部分周围的朋友都到了这个已经快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其实说是人生的暮年，实际上如果心态好的话，我们的年岁还有很久，所以也读这篇也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现在有的时光。活着，作者余华。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忽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光好不经用，抬眼已是半生。所谓的中年危机，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孤单，不是贫穷，更不是衰老，
而是人到中年你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这烟火人间，世事值得，世事也遗憾。该用多懂事的理智去压抑心中的不甘与难过，不需要刻意去遇见谁，也不需要勉强留住谁。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都控制了你。天地都是你的，我们的手就这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世间一切皆为空欢，你来皆大欢喜，你走两手空空。唯一属于你的，就是坚强的活着。
我其实很喜欢余华的很多的作品，其中这篇《活着》当年还是我上学时候的必修课，我们要观看活着的电影，也要去读这篇文章，所以呢，对我当时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哈，也特别喜欢说你来到人世间就好好的活着，因为你走的时候只能两手空空，你的感触呢会不会更深一点？
其实读这首诗真的很感动，人生所有的经历，父母那一代他们是下放，然后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里头，等于是自己一个人就要经历所有的打理这些家里的事情，关包括自己的生活。来到美国以后，第一学期就经历一个大的地震，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活过来了。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些人生，就觉得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特别是我做了6年儿科医生的经历，目睹了很多新生命的诞生。很多年轻的生命在未绽放之前就已凋零，所以就更觉得生命的珍贵。我们能活到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多么的幸运。所以生活有再多的难题难事，你都是可以战胜的。好好珍惜我们每一天，愉快地度过每一天。
其实小慧姐，我们在活着的这个部分呢，我想要请你帮我们展开说一说，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你对于你生命中出现的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你都是倍感珍惜，而且你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你永远是往好的方向去看待别人，因此呢，你自己的快乐也是会多很多，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每一天是朝朝和暮暮，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是自己在面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栏目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他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的压力，甚至于说这种压力呢是自己给自己的。他们有一些人在别人看来是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他们也没有珍惜生命给予他们的每一天。所以呢，你想跟这样的一些人说什么？
哇，这个话题有点大，但是就想说我人生实际上我经历了好几次的就是和死亡或者和危险是擦肩而过的经历，也经历了我的最好的我的挚友的离去，我经历的伤痛真的非常难过，跟我的周围的朋友一直在讲，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过不去的，就是说真的是没有除了生死之外，人生真的是除了生死之外什么都不重要。所以我跟朋友交往过程中，我始终是选择善良。如果你去为一件事情一直纠结下去的话，你也不快乐，对方也不快乐。那我最终我还是始终选择善良，大家都很快乐。我和周围的朋友也是，我们就是相处轻松愉快简单，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一切的事情就要想除了生死
别无大事，
别无大事。对，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不单是要感恩生命我们活着， 更是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好好活着，对吧？时间不知不觉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小慧姐将要为我们朗诵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呢，叫做《青衣》。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都曾有过一个嫦娥梦。小燕秋就是这样一个为戏而生、为戏而吃的人。20年的沉寂，20年的教书生涯，他以为自己等到了重回月宫的机会，却最终在化妆间的对视中看清了造化弄人的残酷。谁上妆谁就是嫦娥，这一句话击碎了他40年的执念。但真正的艺术家，哪怕没有了舞台，只要双脚踏在大地上，哪里都是他的主场。在路灯下，在大雪中，他自给繁衍，边舞边唱，那是给天唱，给地唱，更是给他自己唱。失望在先，希望在后，即便满身风雪，他的微笑里依然藏着释怀。让我们在最后一首作品中感受那份如水般的温柔，却又如山般坚定的女性力量。
青衣，作者毕玉飞。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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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了妆，他们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着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 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一点往手上抹，往脖子上抹，往脸上抹，然后请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了剧场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急，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痛伤。而我们从小燕秋的笑声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感谢小慧姐啊，非常深情的朗诵。刚才这段关于青衣的文字呢，有没有让你在某一个瞬间看到了在职场或者生活中全力以赴甚至有些偏执的自己呢？毕飞宇先生笔下的小燕秋，如果生活在现代，他可能是一个为了某个项目枯守20年的职场老将，也可能是一个把所有梦想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的焦虑母亲。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单一的自我构建。现代人常说我卷不动了，可小燕秋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可怕的不是卷不动了，而是当你把所有的自我价值都精准地投射在某个特定的职位、某种外貌或者某个称号上时候，你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精神人质。当学生春来化好了妆站在大幕后，小燕秋在化妆间的那一秒钟失语，其实是很多现代人共同的身份危机。当那个代表成功的标签被拿走了，我还是谁？我是那个被替代的前浪，还是那个被生活抛弃的失败者呢？然而故事的结尾呢，又给了我一个极其治愈的现代心理方案，自我松绑。当小燕秋在风雪中自给板眼边舞边唱，他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重建。他不再需要剧场里面的 KPI， 他找回了那个最初爱上唱戏、爱上艺术的纯粹自我。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失望在先， 希望在后吧。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站在舞台中央，而是在舞台变幻灯光熄灭后，依然有能力在自家的窗前，在寂静的路灯下，为自己唱出一出好戏。小慧姐，你觉得我的理解对吗？
非常到位。其实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会略有不同，但大致上就是基本上在基于原作者的本意上，每个人有自己的诠释。其实我喜欢青衣的原因就是说，他这个青衣他是演绎了小燕秋这个戏痴，他在台上的风光，然后台下落寞的凄美命运，同时传达了一个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深沉主题。那么我想选的这个原因是，就是通过表达传递一种对精益求精国粹精神的致敬。我非常喜欢这种题材的文稿，同时他这个文章也是表达了我们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渺小却倔强命运，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都能过去，一定要坚持着，保持愉快，保持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在小慧姐温暖的诵读声中，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在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里，我们听见的不仅是诗，更是一个女性在生活琐碎里突围而出的声音。感谢小慧姐和我们分享了这一段心路历程，从开始的奔马踏春来的马年祈愿与祝福，到我喜欢出发里那果断的人生转型，从等待中修炼出的那份沉稳，到一茶一书一知己里找到的小确幸，我们听到了活着对生命最朴素的体悟，也在青衣里的婉转看见了她作为女性最美最柔韧的姿态。小慧姐常说，30年的生活是弹指一挥间，但在我看来，她从儿科医生、哭闹的老师，到妻子和母亲这些重重角色之间，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她从未弄丢那个爱读书、爱朗诵的自己。现在是深夜10:30，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女性都和小慧姐一样，在职场与家庭的平衡路上行走，但今晚小慧姐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了你多少个标签，你依然可以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热爱。也许此刻你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或者正准备关掉床头的台灯，愿今晚这些文字能让你在忙碌的缝隙里感受到一丝属于自己的清明。非常感谢小慧姐今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带给我们这份直达心灵的慰藉。请小慧姐和大家说再见吧。
首先再一次感谢主持人李莲，然后谢谢西雅图，读书观影的听众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晚安。
再一次感谢收听今晚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谢谢小慧姐带给我们的这份知性的陪伴。我是莉莲杨丽，祝大家晚安，下周四我们不见不散。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